且这个德国诸侯和王子他们不能跟随，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还是要照做，我们还是要照做这个我们还是要照做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照做我们良心，我们还只能跟随神，我们不能这样。所以呢，这个就给皇帝造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说这些人反了，他们怎么样都不肯跟随罗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第二年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奥斯本，奥斯堡呢又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那在这次全国性会议里面，马丁路德没有参加，但是马丁路德呢就让他最年轻的助手，我们说过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助手，叫做叫做 Melanchthon。 那么这个 Melanchthon 呢，这个可以说是个年轻的一个神学家，他是威登堡的大学的一个希腊的教授，他帮了罗马，他帮了这个马丁路德很多的忙。结果就是他起草的，他就把这些凡是接受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他们觉得圣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把他们认为圣经里面的信仰就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就变成叫做 Augsburg Confession， 那就是 Augsburg 的一个宣誓或者一个告白。那么根据这个告白呢，就是说明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那其实这个信仰就是圣经里面的信仰。那么等到这个 Melanchthon 念这一段东西，他用德文来念，然后呢全场都为之动容，都受了感动，因为的的确确这位弟兄念的时候非常有主的同在。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其他这个天主教的人呢，他们就起来要根据，因为这些话都是从神的话里面来的，所以呢其他的人呢，他们就这个天主教神学家他们就起来辩论，他们说呢，他们就引这个教父的，就是圣经里就是历史上教父的著作呢，来证明这是对的，那个是对的。但是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只坚持他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这个马丁路德的助手叫做Melanchthon， 他这样的起草的，那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文献。那么这个就代表马丁路德和所有跟随马丁路德，那么跟随着马丁路德一同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批的人，他们对于信仰、对于福音的真理是怎么看法的，他们把它写下来，然后要让皇帝看见，说我们所以今天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觉得照着圣经，我们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随罗马。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么我们晓得那个皇帝知道大势已去，那么皇帝的办法就是用武力来对付这些人。所以很自然的呢，这些相接受了这个圣经基本信仰的，就是福音真理的这一半的这些贵族们，这些的王子们呢，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联盟，那万一皇帝要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起来抵抗。不过他们讲好，他们只是抵抗，他们不攻击，所以为着要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联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皇帝需要面对外来的侵略，包括法国还有土耳其人的侵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放下这件事情，但是他暗中呢，就帮助那些仍旧跟随天主教信仰的人，也成立了一个联盟。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最后他们觉得要用武力来做最后的解决。不过感谢主，还是保守了他们，所以一直到马丁路德死的时候，他们结果还是相安无事，没有打起来。最后，我想我们长话短说，一直到1555年，那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死了以后好几年。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就在奥斯本那里，他们有了一个像和平的公约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终于让步了， 那就是说从此以后哪一个皇帝哪一个王子他是怎么信仰，他如果持守天主教的信仰，那么好，那么那个地方就全部都是天主教。那么如果这一帮人持守根正教的信仰，所谓根正教信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ugsburg 的那个告白，如果大家都坚持这个福音真理的话，那么只要皇帝王子就是任何一个德国的王子或者一个城邦的首领或者一个种族，他自己如果是根正教的信仰的话，那么那一代那一个城就全部都是根正教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整个局势的演变，本来的教会是全世界一个，现在的教会呢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那么在德国，按理论来讲，德国应该变成德国的国教，变成国家的教会，因为马丁路德曾经想过，巴不得有一天在德国所有的德国人那么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现在呢那个国家的教会就产生了，或者说一个区域的教会就产生了。所以现在完全看你是在哪一个王子的管辖底下，如果他是跟随罗马的，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徒，那么在那里你所有的实行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实行。那么假定说你现在呢是变成你是这个王子或者首领是跟随是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就通通变成更正教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个教会就变成区域性的教会，有的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有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像后来的英国就是个国家教会。那么今天的德国所谓的路德会就是国家教会，所有的这个我们知道所有的升职人员就是从国库里面支取薪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就是因为整个形势所造成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整个改教运动的结果不错，的的确确有一帮人这个罗马天主教里面释放出来，不再受他的约束，不再受他的捆绑。但是呢，现在完完全全看地上政治的局面，因着地上政治的局面不一样，你看他的王子，你看那个首领是怎么相信、怎么接受的。如果他是接受根正教的信仰，那么这就变成了，那么这个城或者这个地区就变成了根正教区，那么这个就这个后来这一班人就变，所以后来这个写历史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是路德会了。所以你在德国，你只要不是天主教的，那么只要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路德人，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路德的教会。那么严格说来呢，那等到什么时候德国统一了，那么政治局面是统一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就变成了国家的教会。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那个情形呢是这样慢慢的就演变成这种的光景。那么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的安全是受种族保护的，因为后来你只有在王子，如果这个王子或者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行政长官如果他是接受马丁路德带领的，那么这些人你才可能在那里有，你才可能在那种情形底下才能够杀敌的教会才有可能，否则的话根本就是推仰敌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杀敌的教会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个地区的行政长官接受了杀敌的教训，所以呢杀敌教会就产生了。那因着这个缘故，马丁路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衷。整个的改革运动是个属灵的运动， 马丁路德的的确确是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的看见，那现在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他的的确确，今天你如果到了那些非天主教的区里面，你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现在整个的教会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形不是菲亚菲拉，现在的情形是撒底，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情形你看见了，第一，你看见他们再也没有教皇，你如果在菲亚菲拉还是有教皇，他们仍旧是听命于罗马，但是呢，现在如果你到了这些地区，到了这些接受更正教的地区，你看见教会里面再也没有教皇，所以你看见了，这是撒底教会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呢，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是祭司，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呢再也没有居间的阶级，在人和神之间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没有一个东西像神父像祭司这样的东西，那这是撒底教会的开始。那不止如此，那么在菲亚菲亚里面，你知道还有很多的圣礼，有七个圣礼。那么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只给我们看见两个，一个是受浸，一个是擘饼。那么这个也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现在撒底的教会是完全从那个罗马的额底下完全得到释放。那么现在呢，不再向圣徒祷告，现在呢不再向偶像祷告，现在呢他们不再这个敬拜那些遗物，他们也不再去朝圣，他们也不再有那个这个宗教的游行，没有了，他们也不再用圣水，他们也不再这个，他们也不再说是这个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你看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也为死人祷告，那么他们再也不相信有炼狱。所以弟兄姊妹，凡是撒底教会所到的地方，你看见完完全这些错误，这些的捆绑是完全从罗马完全得到释放。不过呢，我们知道，因为马丁路德他看到他当时这个教会所以能够存在，我们在所以能够存在，跟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系，所以当他在那里做各样改革的时候，那么有一点他是放松的。那一点放松是什么？是哪一点放松的呢？就是说，凡是在古教会，就是从前推亚推拉，有些东西是圣经里没有禁止的，他仍旧留。所以我们知道，这和加尔文和斯文格里有很大的不同。斯文格里就是只有圣经里面有潜力的他才做，圣经里面没有提的他们绝对不留下任何的。那么这是特别神在瑞士所做的工作跟德国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德国呢，很清楚，我们生活因着这个环境，因着这个背景的缘故，马丁路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那么现在呢，你为做一般的人，所以呢他是不可能改革到一个地步是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根本完全认不得。那么这些人根本不为做属灵的缘故，这些那个领袖们，这些诸侯们，这些王子们，严格说来他们是要摆脱罗马的辖制，为了政治的利益，为了终坠的属灵以外的利益，他们这样做的。他们并不是因为看见了像这个马丁路德所看见的。马丁路德后来很叹了一口气，他说从前跟随我们的人有十倍那么多，现在剩下还不到十分之一。原因就是说，当人达到了他的目的以后，他们再也不跟随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一个缘故，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不是为了属灵，所以这些人的脚步永远没有像马丁路德走的那么快。马丁路德是看见，马丁路德愿意完全的跟随主，但是现在如果你把他的速度变得太快，这些人根本就喘不过来，因为他们到了礼拜堂看见祭坛就看见多了，看见你如果把它全部拆了就不行。所以呢，我 我们知道最后马丁路德采取这个折中的办法，所有的偶像都不见了，旁边的祭坛都没有了。不过现在你如果到礼拜堂里面的话，你发现在前面还是有个祭坛，而且那个两个蜡烛还是没有去掉。因为如果你完全把这个去掉的话，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对于一个属世的人，他们是完全不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